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美国前第一夫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其最新自传中写道，美中关系不可能清晰地界定为朋友或者对手，我们正向未知的水域驶去。美中两国到底是何种关系？在这片未知的水域中暗藏着哪些漩涡和浅滩？美中两国领导人是否有足够的智慧不断调整航向，避免航船相撞？今天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讨论。
那么今天呢，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有三位，一位呢是在纽约的明镜集团的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的长岛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在北京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呢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还有一位呢是也是一位在北京的新闻评论人士邓玉文先生，那么邓先生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我们的讨论。欢迎三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今天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再说一遍是400-120-0551。那么大陆和台湾的这个观众还有听众朋友都可以拨打参加我们这个节目。首先呢，我想把这个第一个问题呢，请问一下邓玉文先生啊，邓先生，您写了几篇这个关于美中、您写了几？邓先生，您可以听到我讲话吗？
可以
听到。好，
你稍微镜头往下一点。
那么我先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写了几篇关于这个美中冲突的这样一些这个文章？我们看到希拉里·克林顿在他这个新的自传里边写到这个美中关系。说这美中关系现在处于一个朝着未知的方向走的这样一个情势，实际上呢，照他看啊，大家包括两国领导人呢，对这个美中关系的走向还怎么样走，其实没有完全的把握。
嗯。
那么现在看来呢，两国之间发生了很多的这个磕磕碰碰还有冲撞。您在这个文章里边呢，标题就提到说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您认为这个冲突呢？您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冲突是哪方面冲突？只是言语之间的这种冲突呢，还是将来会升级到这样一种战事方面的？
我觉得这个希拉里在这个艰难选择里面，关于对美中关系的这个形容"未知的水域"，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恰当的一个形容。确确实实，美中关系，因为中国的这个崛起啊，它跟这个其他的历史上其他的包括美国的崛起可能都不同，印度来说两个大国它有一个互相探索互相摸索的一个过程，用一个未知的水域，既非朋友又非敌人，这样一非一友的关系来形容确实是恰当的。所以我文章里面讲即将这个到来的美中冲突，当然这个这一段时期来，包括从美国总统到他的军方到国务院人士的对中国的这个非常不友好的一些表现，这个不友好的表现是包括语言上的，也包括这个军事行动上的。我不知道这个前几天我好像注意到美国的卡特政府时期的这个前国务卿这个卡特时期的国务卿他就才批评这。奥巴马的这个亚太再平衡的战略，说是他这个突出这个军事的色彩，过多的突出军事，而且他也说，如果站在这个中国的立场来看，如果你的中国的飞机的话，或者中国的军舰的话，到美国的这个近海以及领空来，这个耀武扬威的话，美国人民会有什么感受？这确确实实，我觉得他这个提问是非常好的。最近以来，包括就是说，这个奥巴马在这个西点军校的这个演讲，关于说美国未来还要领导100年，我们不说美国未来是不是他继续领导100年，我们是个暂且不说，但是在关系到中国的一个部分，它里面讲的特别讲的，如果说要中国遵守所谓南海的航行自由这个自由权，还有关于所谓盟友的路，如果说是他觉得盟友的利益呢受到了损害的话，他美国有必要的是必须出动这个部队这个军队来保护的盟友的利益，这都是对中国发出了一种这个赤裸裸的恐吓。
好的， 好的，谢谢邓玉文先生，您的意思我们都听明白了，因为我们今天有三个嘉宾，希望大家发言都简短一点，这样我们可以探讨更多的话题。那么和平先生，最近美中关系呢确实是非常的引人注目，特别是中国所谓和平崛起以后，更是跟美国就像刚才肖群所讲的发生了很多利益上的冲突。那么我注意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有一个叫做约翰米尔斯海默教授，他谈到美中关系时候引起了很多国际问题观察家的注意，他说简而言之，我的看法是，如果中国在经济上继续增长下去，他会希望像美国统治西半球那样统治亚洲，而美国会百般阻挠中国实现这种区域霸权。北京的多数邻国，包括印度、日本、新加坡、韩国、俄罗斯和越南，都会和美国联手来遏制中国的势力，这样一来就会有一场激烈的安全竞赛，战争的可能性相当大。您认为这个米尔斯海默教授他这段评述是不是能够概括美中现在所处的这种战略上的焦灼的这么一种状态？
1989年，这个当时老布什总统的误判，在中共60头上以后判决了台史，因为当时可能基于两点考虑吧，一个是当时苏联和东欧阵营并没有崩溃，第二个是他们对一个拥有孩子国家的已经一个发疯的一个政权，他们的下一步会对世界和平造成什么样的威胁，或者政权自己怎么走向没有把握，所以在这个全世界都在谴责中共这个暴行的情况之下，这个老布什判决了他的这个秘密的台史，去跟真假
克罗夫特将军
真的所谓的秘密关系，哎，这个秘密关系真这个后来的历史发展已经显示出来的结果证明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今天的这个美国陷入的一个尴尬的一个局面，因为中国的崛起已经用事实证明它并不是一个和平的崛起，它不仅仅对亚洲的安全已经造成了非常现实的这个挑战和威胁，而且呢它是一等新的就是牺牲人权不要民主来挑战这个已经形成了人类的主流的这个价值观，真长期来讲不是一个亚洲的区域安全问题，是一个全世界人类文明面临的一个新的一个挑战，这种挑战可能不同于传统的那种冷战时期或者热战时期的那种对立和战争，但是它是真实的，它甚至是更可怕的，因为呢传统的热战和冷战它有一道城墙这个就是有一个柏林墙冷战的时候，热战的时候是通过一场的战争呢法西斯在推进的，而中共现在一方面它是在军事上进行疯狂的扩张，但是另一方面呢它又在运用它的军情呢在全世界进行这个金钱的这个外交，这一档对人类文明的这个主流的这个价值的伤害是非常严重和危险的希拉里他在这个当国务卿的时候呢，他已经比较清醒的和最有远见的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中共非常的不喜欢他。当然在回忆录里面，我觉得他的定论呢，他的结论呢，对中美关系未来的这个结论呢，我还是表现了他一个正确的这个作风，他就回避了这个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的冲突。结构性的这个对立，实际上这种对立是不可以回避的，中美之间根本不可能建立一个朋友的关系，更不可能建立一个所谓的中共所希望的新兴的大国关系，因为双方的价值利益，双方的价值观，双方的政治利益战略利益，这种冲突是根本没办法缓解的，这并不是两个霸权之间的竞争，是两个价值观的一个竞争，所以这种冲突根本没办法调和。
好的，谢谢和平先生。我们现在接下来把下一个问题请教一下这个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是做中国的近代史研究的这样一个学者，您对这方面情况应该相当熟悉。我们知道这个毛时代在1972年的时候，这个跟美国之间恢复了这个正常关系。我想那个时候呢，主要是考虑到之前也讲过这个意识形态阵营这样这个结盟的这样一种关系。那么现在呢，现今美中之间关系要复杂的多啊，不光牵涉到说中国是这个社会主义的啊，美国是资本主义，不光意识形态，还有
实际利益，
对经贸关系啊什么这方面的东西。那么在您看来，您觉得这个 这几十年来的这种美中关系这个演变呢，您看一下这双方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走向有没有什么清晰的这样一个脉络？
我觉得可能利益更为重要。其实从历史上看，就是有几个国家对中国的影响比较大，当然历史上日本、俄国，后来是美国，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政局和中国的这个历史走势的影响都是比较大。那么这个现在看呢，好像历史又在轮回，就是说现在这个一个是中日重新有对峙，然后这个美国在重返亚洲，然后甚至于这个亚洲这些东盟国家和印度什么越南这样的国家都在抵制中国，所以中国从一种就是十九世纪末开始的这种叫做虎狼环伺的这种局面，现在变成是四邻交恶的这么一种交恶的这么一种状态。那么这种状态其实现在中国提出来所谓叫做什么这个联俄这个拉欧文美，这种实际上是很小儿科的一种战略。我觉得其实中国算算账就可以明白，就是中国跟俄国打了100多年的交道，那么中国从来没有占过便宜，就是这个熊猫和北极熊攀亲，这个熊猫永远是吃亏的一方。到现在为止，这个俄国人占领我们大片的土地收不回来，跟这个外蒙被分裂出去了。那么其实这一点毛泽东和邓小平最后他们也是明白了的，就意识形态的这种东西是不靠谱的，所以在毛时代开始改善中美关系，在邓时代更进一步的推动这个中美关系，甚至于这个形成一种三角，就中俄这个美三角的这么一种，中国作为第三级出现，其实这个呢是一种比较明智的策略。而且呢我们看这个中美关系一个多世纪有冷有热，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历史上美国从来没有占过中国一寸土地，但是俄国是占了大片的土地，所以我想这个历史教训已经是很清楚的，邓小平和这个毛泽东很明了的历史教训，居然到了革命后代手里反而弄不明白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事情。所以我看在现在来看，中美之间的关系今后仍然是一个利益的关系，中美不可能就是说搞到那个如果是真正发生冲突的话，肯定那个中国从软实力上是在短时期内，就是以中国的这种人权状况和这种意识形态的背景，是没有这种软实力来和这个其他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进行战争的，也没有办法跟他们抗衡。这点我看这个拜登副总统在不久前有一个讲话也讲到这个问题，他说中国没有制造任何创新的东西，这个其实是中国的软肋。谢谢。
好的，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美中关系是不是正在朝着未知的水域驶去。如果您希望参加我们的讨论，可以打我们的免费听众热线电话400-120-0551来参加讨论。现在已经有好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等候在我们的电话线上。首先请吉林的于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于先生您好。吉林的于先生，
孙主席，你们好。
你好，请讲。
美国前国务卿啊，布热津斯基，曾批评美国对华要换位思考。美国本届政府对美中关系，我认为不会有太大的波动，因为奥巴马呀，他已经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美国的下届政府如果希拉里执政，中美关系可能降为冰点，甚至引爆三次世界大战。主持人，
好的，谢谢吉林的于先生。于先生比较悲观啊。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湖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喂，你好。
您好，请讲。
我觉得啊， 你好，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啊，教授好啊。我希望这个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只能是越来越好，包括你看现在我们的习主席，我也会非常崇拜他，通过和奥巴马总统的一些沟通已经比以前改善了不少。我希望这个关系只能是越走越好，不像你们说的那样越走越坏。
嗯，好的，谢谢湖南的李先生。李先生看样子对美中关系还有对习近平先生充满了信心。接下来请辽宁的王先生参加讨论。王先生您好，也请您简短。
你好，我想啊，好事多磨，这个美中关系啊，应该说它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对世界和平是有好处的。
嗯，
如果美中如果要闹起来的话，世界就没有和平，对不对？就像你们那个纽约这个和平教授，他叫和平，其实他这个字不叫和平，我看他叫，应该他叫什么搅局，他搅局型，对不对？他就是中国所谓的二狗子。中国为什么？
辽宁的王先生，请您讲话客气一些，你可以发表你的观点。王先生，我希望你客气一些，你可以发表你的不同观点。请我们导播把他电话切掉，我不喜欢这种骂人的话来参加我们节目。你可以表达你的观点，不管你的观点多么的强烈或者多么的不同，我们都欢迎，但你不能用这种辱骂人的语言。如果你要这样的话，我们不希望你今后打来电话。接下来请浙江的方先生参加讨论。方先生您好。浙江的方先生
您
好。
对，是我。
是你，请讲。
喂，
请讲。
我很欣赏那个张立凡先生呢。我这样看啊，美中关系自从中国政府打开经济大门，特别是克林顿政府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来以来，中国政府拼命从美国捞取经济利益。911以后，美国主导反恐战争，而中国政府却将大量的超低超廉价的低劣的产品销往美国，导致年年巨额逆差，并且经常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等。不到数年时间就跃居世界第二经济体，而在政治上是美国的价值观如同洪水猛兽般的所谓境外敌对势力等。我建议美国政府应调整方略，如制定对等法案，包括要求中国政府对等开放媒体等。好，谢谢。
好，谢谢浙江的方先生。那么我现在请在北京的国际问题观察家邓玉文先生来回答一个问题。现在中国一些邻国呢，还有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对中国崛起的目的和它崛起的这种姿态还有它的方式都产生了一些疑虑，对此中国的有关方面也有所警觉。比如讲环球时报前些天就邀请了一些中国的外交政策的专家，就中国现在外交政策的总的方向来进行讨论。其中有一些观点包括中国要做善意的大国，要化解外交的困境，要走中庸之道，采用更适当的现实主义，还有很多困境是中国自己外交所造成的。您怎么看待这些观点？您认为中国现在在外交总的这种姿态上是不是应该做一些调整？邓先生。
这肯定是要做调解的。其实这个调解去年的话，中国开了一个所谓周边外交会议，这是中国几十年来的从来没有的一个非常高规格的一个会议。这个会议的确定了所谓睦邻什么安邻友这个富邻等等一些这个方针。外交这个周边外交的座谈会呢，它本意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安抚这个就东南亚这一带的这个，所以讲这个中国的，但是为什么现在这个事情反而走上这个反面呢？就包括现在跟菲律宾、跟越南等等、跟日本等等闹得非常脏呢？这里面确实是有中国自己的外交上的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讲中国同样一件事情就以这个所谓的画这个防空识别区这个为例吧，包括美国也好，他说我承认你有这个画这个 东西的权利，但是你得让我给我商量。来中国说日本这个上世纪五十年代他画的时候也没有跟我商量的，这里面就是说中国画这个皇宫西边区的时候，当时我记得好像是那个这个国防有一个新闻发言人解释这个东西，就是说这里面他的用的语言啊等等的非常强硬，这里面给外界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感觉，就是也就是说啊，就是说中国的这外交呢，它就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一个外交，就是它这个同样的一个事情上的话，如果你的语言的表达方面呢，这个不注意的方面呢，反而就把事情变坏。当然这是一个小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一就中国觉得自己是一个还是一个被动的一个被害人的思维，就是无论从国家领导人还是从这个从老百姓来看，他是从一个都还是一个弱者的心态，弱者的心态来看的这个问题。所谓弱者的心态，在从民众来说，就表现民族主义的这种情绪了。民族主义的这种情绪呢，他会那么就是在现在这个所谓的中共这个执政这个合法性的下降的前提下，他必须借用这个东西，这种东西那么民他肯定就是说要迎合这种情绪，要迎合。但是这种弱者的情绪用到外交上呢，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东西。中国既然说你欲说自己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就应该要一个崛起中大国的一种那种自信的那种心态，不是你口头讲的我要有三个自信，你要必须要真正表现出那种自信来。
好的
自信的话一般来说就是说一个自信的人，他是不怕暂时的这个浪费的。
好的，谢谢邓先生。谢谢邓先生。对不起。我们接下来呢，想问一下这个张立凡先生，谈到这个自信啊，中国人还有这个世界各国这个分析者常常提到说，中国现在的国力已经上升到这个总体来说啊 ，GDP 已经到了这个世界第二位，排在美国之后。那邓先生，我相信您在您的文章里也提到这方面的东西，但是。中国这个 GDP 的总量有多大？是不是和中国这个国力啊、就是在外交上在世界上立足的这样一个根本呢，是对等的？那么张先生，请您谈一下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正好我也刚刚在写一篇文章，就是谈甲午战争到现在这个120年的变化，我觉得。实际上在甲午战争的这个前后，中国的 GDP 也曾到过世界第一，那么但是并没有解决，还是被打了，而且打得很惨。所以我觉得 GDP 并不能说明什么。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其实中国在这个都说是中国这过去讲叫弱国无外交，其实中国变成强国了，中国还是没外交，或者说不懂外交。那你像1999年的中俄化界，就中国这个永远失去了沙俄时代以来这个包括唐努乌梁海这样大片的领土，这个面积远远的超过钓鱼岛。那你说到底是这个强国有外交吗？我看，至少还是到看不出来有什么外交。而现在这个中国外交的现状来看，其实中国的这个外交部这个系统、外事系统，在整个这个中国的权力体系中没有多少发言权，而且他们经常受批评。这个现在倒是反而显得军方比较强势，甚至于在辖制这个政府在做一些这个跟周边的冲突很多跟这种军方的躁动有关。我觉得实际上中国的外交是处于一种失控的状态，而且那个从历史经验上也没有什么建树。这个中共培养的都是一些个这个等于外交的技术人员，而并不是什么外交家。谢谢。
好，谢谢张立凡先生。接下来我们再听三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首先是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我想说几个观点吧。中美两国应该搞好关系，这是不是最底层一个老百姓的一个想法。 但是呢，现在美国的一些对外政策确实不好，像以前那个美国那个国家安全顾问那个布尔金斯基所讲的，确实现在美国在平衡，亚太在平衡，没有搞到是我们才能搞平衡，而主要是遏制中国。你看中国美国最近今年的最近几十年或十几年的，在伊拉克、在阿富汗呢，确实他到哪儿哪儿乱，没有给全球带来、安全的安全这个概念。这是一。另外呢，我想提一个建议，美国最近在主持一些世界性的观点会或者中国的一些讨论一些问题时候，尽量找一些30岁到40岁左右的一些专家嘉宾来讲，因为以前的很多大陆的这个文化大革命的，他受一些迫害出去的，带一些观点的。如果要想讨论大陆一些问题，应该客观实际。到大陆多看了，现在大陆确实跟过去不一样了。
好的，
政策确实比较宽松，比较好。老百姓说安居乐业，确实比较好。你们来看看。
好的，好，谢谢河南李先生，您说的两个观点我们都听清楚了。接下来请安徽的宋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宋先生，你好。安徽宋先生，您听得到我的讲话吗？请讲。宋先生，这个线路很明显有问题。我们再接一位内蒙古的牛先生。牛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哎，你好，能听见吗？
听见了，请讲。
对，那个我想说两个问题啊，一个是中国的海带将军还有赵括式的将军带领着花钱当兵的这些军人是打不赢仗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底层的老百姓希望美国空投山区 M2000空投城市 M2000空投城市山区 M18，到那时候兵不血刃，美国人怕死，中国人的底层人不怕死，替美国人战争。好，谢谢。
好，谢谢内蒙古的牛先生打来的电话。和平先生，刚才张立凡先生谈到了中国现在外交系统的一些问题，就是很显然中国的外交政策并不是由外交系统的决策人来做出主断的，反而是军方有很多的躁动。那么你最近也谈到中国外交的所谓错位，请你谈一谈你的观点。
从一开始，从这个他的所谓的外交之父这个周恩来一开始是错了。周恩来所定下了一个外交最著名的一个话，就是叫外交无小事。所以我所认识的这些外交官基本上他们只干小事，从来不干大事。我跟他们讽刺和是他们自己调侃，一个大使或者是一个总领事基本上扮演的就是一个捷德科长的一个角色，主要是捷德国内的各种人物，然后就参加一些非常无聊的没有任何这个含金量的，只是为了未来可能领导人来出访的时候来组织一个所谓欢迎队伍的那些所谓的桥社活动啊，基本上在主流社会的影响力，中国外交官自己扮演的角色是非常之少的。中国的外交官主要是来自于外交系统的自我的这种官僚体系或者是哪个什么外语学院毕业的，或者是当了几年这个二名三名员或者一名员，在升上来当一个大使，没有真正的大使，很少是真正的这个政治家。那么即算是作为外交部长，在官僚体系里他的爬序也是非常非常之低，低的你简直没办法想象。比如说一个中国的这个总书记或者是所谓的这个国家主席出国的访问，他下面会带两个人，一个是这个中央办公厅主任，一个是这个中央研究室主任，这两个人的级别要么就是政治局委员，要么就是书记，甚至现在两个都是政治局委员。那么爬出下来扶在这个外交的国务委员才爬在这个第四位。然后这个外交部长爬在第五位，你就想想到很多国家去访问，你这个外交部长对面坐的是谁啊？是一个科长啊，顶多是一个区长。你这样一等决策的方式，把外交部长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呢？所以，即算是他作为一个官僚体系的一个成员，整个的外交和所谓的现在中共这么一个大国吧，其实他也不是什么新型大国，因为中国人口这么多，从来就是一个大国，对吧？那么他的这个。国际地位就是没办法去跟国际社会这个比拟的，或者是对称的。你是到了一些非洲国家，那个国家加在一起都没几个官员，你这里一下子好，国家领导人就来了4-5个，对吧？现在还是出现了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机构，就更加是整个的外交系统，无论是从决策到执行都是非常错乱的。
好的，
这样的话 这个作为国家元首来讲，作为党的这个总会来讲，他也得不到比较准确的、比较可信的、比较有创意的关于外交方面的一些想法。一些边缘学者，比如说党校，比如说这个社科院，比如说外交部的这个国际问题研究，或者是国家安全部的啊，国安系统的那些研究报告，这些研究报告大部分的都很难真正进入到这个中共的决策体系里面。
好的。
而决策体系里面所接受的，基本上是来自于官僚的这种空洞理论，所以他们外交上出现失误是必然的，而且这种结构根本不可能在未来得到改善。
好的。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以及新闻评论人士邓宇文先生参加第一话题的讨论，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中共为什么提高新党员入党的门槛。休息一下，马上回来。